无聊，可能状态好一点哈。好，一二三。
嗨，大家好，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去聊过，有一期那个高考，然后涉及到就是说我们对一些这种发展或者对一些这种职业选择的一些这种思考。
思
其实
考，
对，更多的时候去，当时是因为涉及到一些这种高考志愿的一些这种选择嘛，报考，然后我们去聊了一下。其实那些呢，更多的是从一个建议者是给到一个对方的一个角度。那今
是，
天呢，对，我们想内观一下，然后聊聊我们自己的这么一个探索，然后和这个实践吧。
对，建议送出去、分享出去之后，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是在。尤其是人到中年进行的这样一个职业转型以后，也还是有不少的感悟的。
对的，是的，实际上来说，这也是我们的，用时髦一点的话语来说，应该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认知和我们这个行动的一个这种结合吧，也就是说叫知行合一。对，然后相比来说，转型来说，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清辉你更有这种，发言权啊？为啥？因为你很早就脱离了这个既有的古代啊，那你讲一讲，然后你的这种，探索实践。
那个学刚这个客气了哈，其实聊到这个话题的话呢，就不得不提最近一位大家的离世，大家可能也都看到新闻，这个历史学家许
对，
卓云对吧？许老
徐
离
老，
世了，对
对，
啊，许老离世，我这两天我正在看他的一本书哈，那本书叫做《往里走，安顿自己》这本书。之前的话呢，之前也看过，然后这两天呢又给它拿出来又翻了一下，就突然发现哈，就真的是很多的感悟，就在徐老的这本书里面，慢慢的又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说一些梳理和这种的一些感触吧。确确实实像学刚说的，我呢是在大概12年前，然后就离开了这个所谓的单位和组织，成为一个灵活就业人员，一位自由职业者。所以，当真正的脱离了一个确定的一个组织、确定的一个岗位，然后自己再去探索自己接下来人生下半场的这样一些职业啊，或者说是这种人生的一些发展的时候，越来越印证了就徐老的这本书的这个主题，就是一定是要往里走，先把自己给安顿好了。因为就感觉哈，就是从高考，因为刚刚学刚也提到了嘛，我们上次聊到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高考。那其实高考的这个志愿选择，回过头去看哈，18岁的时候觉得那是天大的一个事情，对吧？学什么专业？哇，360行，我不可能每一行我感兴趣的可能也会比较多，但是总会说，哎，我要选一个专业，然后至少要进到大学。那等到大学毕业之后，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感悟就是会发现，我学的专业和我未来从事的工作，可能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就是这种世俗或者普遍观念当中的一个。就是一个正相关，比如我是学新闻的，可能最直接的一个感触就是说啊，可能去媒体啊，对吧？做记者啊或编辑，这是最直接的这样一个岗位。但后来我就会发现，真正的影响到我的，可能是我在就是学这个新闻啊、传播这个专业过程当中所影响到我的，就是作为一个新闻人，对于这个世间保持的一个好奇心，然后对于这种生命啊、世界的一些真相的这样一种永不停滞这样一些探索，还有就是包括。哎，学新闻肯定我们要去学一些关于这种采呀、写呀，怎么这样的一些技能上的训练之后，我会发现人跟人的这样一些沟通、交流和记录，其实它是贯穿你的所有的这个职业生涯的。
是的。
所以再让我回过头去看哈，就是说不管说是20多年前的这个专业这个志愿的选择，还是说是毕业之后从事的工作，或者说是10年前的。我的这样一个辞职，然后从单位，然后变成一个自由个体的这样一个从业人员以后，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就是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想法和想要去追逐的东西，一定是先要往内求，然后先去看看自己想要什么，自己适合什么，自己有什么样一个优势。 做一个开篇吧，一个雨天，我就想到了是这样的一些感受了。
对，这也是一段这个真情告白。我对徐老其实可能没你那个了解的多啊，因为我之前也是，然后我看过一个那个许知远的一个对他一个采访，
131的那个，
对，也是一个片段吧啊。但是你刚说的你那本书，我觉得，可能就是后续也可以去看一看啊。那本书我确实没有看过啊，但是从那个片段采访的片段我去看了一部分，我觉得徐老他确实有很深的这种怎么说呢？对，尤其是对年轻人吧，他是有很多的这种，我不知道就是那个词儿是怎么形容吧。我觉得他对年轻人倾注了很多的这种，叫体恤也好，或者关怀也好，他不是说那种，作为一个大家啊，站在那些高高在上的去讲一些这种道理啊，或者怎样去比较虚嘛，他还是说把自己放到一个跟年轻人，就是跟后辈在平等的一个位置上，给大家一些这种，他完全设身处地的去站在年轻人的角度，然后去思考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这种困惑呀，或者说怎么样啊？
是，
我相信大家就是说，可能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随着他的这种离世啊，他的一些这种作品啊，或者他的一些观点啊，应该是更被更多人然后去关注或去了解吧。
嗯，是的，
对。
所以我们也是由这个由头啊，为什么可能会想到这个，也确确实实。因为当我和学刚哈，我们在人在中年转型到这个保险这个行业的时候，如果真的要是从，就是说句实话哈，如果真的从外在的这样的一些标签来看的话，保险行业可能并不是所有人到中年，尤其是直接转型的时候会是一个第一选择，因为它毕竟过往它带有可能社会上的对它的一些历史的偏见也好，而且尤其这个岗位，怎么讲，它还是一个偏销售类的岗位。至少对于我的个性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真正的当你抛下了一些外界的这样一些限制的时候，就真的是要做到说，哎，来向内求。那么过去的这8年，然后就突然发现哈，在保险这个行业或者在这个保险顾问这个岗位上的话，确确实实也帮助我做到了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很大的对我自我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贡献，就是他真的是来帮助我去做自我的一个修行和自我的一个内观的。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外界他对这个行业对于这个岗位的这样的一些偏见也好，或者一些评判也好，当你真正进入以后，当你真正的了解到这个岗位他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啊，就是这种贡献和发挥的价值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就是从内去看，然后就不太会受到外界的这样的一些啊声音的一些影响了。
嗯，
这是我感觉我从业以来第一个做到的一个突破，就是关于这个身份上的一个认同。
嗯，
因为以前一说到这个卖保险哈，就是感觉上他确确实实有的时候他就是会带着一些这种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声音来的。哎，对，有色眼镜。那个时候你怎么看待自己？你怎么来去看待你自己的这样一次选择？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要做到的首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突破了。
嗯，我也认同。我觉得首先来说还是要看自己怎么来去定义，或者说你怎么去认知这个岗位这个行业，
对
吧，啊，首先是这个。如果说你自己就定位成一个，比如说就是刚才你说的一个销售型的，哎，我是天天要铺设客户啊或者怎样的，那可能是一种行为，一种做法，对吧。如果说你定位成是为客户提供这种风险的咨询顾问啊，然后你给客户是一个平等的，然后他有需求，你有专业，哎，你们正好就是双方契合，哎，我觉得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相互陪伴一个合作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完全要天天去 push 客户，对吧。
嗯，但是这样一种我觉得这样一个比较平和或平等的一个状态的发生啊，其实也有赖于我们所遇到的客户。
嗯，
就是经常我也会回顾从业这些年以来，就会发现哈，因为遇到的客户就是这种大家的不管是对于保险的认知啊理念啊，它还是会各有不同的。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大家现在都说的，成年人有的时候不做教育哈，也只是做一个筛选跟选择。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种状态是一个特别理想和美好的一种状态，但是还有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遇到的一些，比如说的直白一些哈，像有的一些客户一上来就问你说啊，这个有没有一些这种反佣啊，
嗯，
或对吧，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我们马上就啊 就暴躁，或者马上就跳起来，有很大一个情绪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情况的这样的一个看待，也还并不是一个特别完整或一个成熟。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当碰到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我会以一个更加平和和理性的态度去看。一方面，我会觉得，哎，我会很理解对方提出这么一个情况来，也许是基于他所掌握的信息和他周围所看到的这个岗位，他认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这么一种的话，他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需求。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特别考验我是什么，我要向对方去传达，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监管特别强力监管的，也是金融的一个分支这样一个行业里头，我们怎么去给客户提供我们认为的是这样一个，或者说是物超所值这样一些价值，让他知道说这个我们所拿的佣金它所代表的意义背后是什么，让他理解监管在这个问题上的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要合规合法的这样的一些规定的话，这个实际上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跟客户去做这样一些交流的。
是的，我觉得从某种意义来说，可能也是靠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嘛，我们会做一些这种科普的一些这种宣导吧，对吧？这个不光是说，一个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些思考，另外一个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屏幕前，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些听友，他能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看一看，就是这个行业的人他们去怎么去思考去对待这些事情啊，他为什么是说这个对待一些这种现象，他有他自己的坚持啊，对吧？
对，
他有他样的一个回复，甚至有可能他会做一些这种拒绝啊。
是的是的是的
啊，
这样一些对，一说到这个拒绝，我觉得话匣子又打开了哈。因为这种拒绝哈，对于这种偏销售性质这种岗位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因为我过往是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的啊，对，最开始的时候就碰到拒绝的时候，那个时候哇，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就这种啊，对，说内耗也好，或者说情绪上的这样一些反应也好，因为总会觉得啊，我一股脑的，对吧？我把这个风险管理的这样一些价值哈，我都已经跟你分享了，或者怎么样的，
嗯，
然后就会发现，就会面对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一些被拒绝的理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讲啊，这个回家一问老公全剧终哈。
对，
还有各种的，就是说啊，我现在可能要买房啊，我这个钱不够啊，或什么的。这个时候就是在想哈，其实对于我觉得我很大的一个收获就会发现，从一开始可能还想着说，哎，我可能也会要跟他去讲一讲说，想去跟他这么白扯，或者说哎争取一下。到后来就会发现说，当你站在对方的那个角度上，你去理解到他。当然前提是说对方说的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因哈啊，如果说是一些借口或者理由，或者甚至有一些白嫖的可能都有的话，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要坚定的，就是一个 say no， 就是要把这个关系啊这种界限的话要给它树立起来。但如果对方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的存在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经常我就会说的，我说没关系，那可能比如说啊，他回去问了他先生，他先生说啊，暂时可能还对这个保险不是特别的理解哈，他也不愿意去那个投保的话，我一直始终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没关系，你们夫妻的关系一定是最重要的。
对
啊，这个我觉得这不是说我的一句客套之词或者一个特别虚伪的话，而是我是觉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的话，我如果是他，我可能也会是需要被别人这么来去对待。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以后会发现哈，这种你对人的这种的同理心也好，或者共情也好的话，它是真实的自然而然的在发生的，而不是说为了做而去做。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相处起来大家也就会比较的顺畅，也没那么的拧巴了。
对，你我觉得某种意义来说，这个拒绝或者怎样的话，或者说委婉的拒绝，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但是我们其实遇到一些客户，其实就是有点像突然消失的那个他一样，突然就没有消息了。这种其实更考验我们，对吧？
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讲呢？还是向内走。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更多的是要给到，就像我现在自己阿 Q 一下，就自己给自己打个鸡血说，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的了。至于说对方怎么对我，就
是他的课题。
哎，对，那是他的课题。
嗯，
甚至就是。怎么讲呢，其实从业这么多年也遇到过一些情况，比如当时突然就消失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哎，回来就说能不能再着急忙慌的要投保哈， 然后就是说家里头已经发生一些风险，
对，
这个时候说实话除了惋惜也只能是惋惜了，因为我们能做的也确实是有限，就是当天时地利都具备的情况之下，可能我们没有去完成投保这个动作，
嗯，
那么到后期的话我们作为个体其实能力也是很有限的，而且这个里头的话我觉得也特别考验的是我们也不会说去说一些刺激或者一些让对方更为后悔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作为我的话我可能会尽力的啊，比如说他们现在家人要就医了，
嗯，
那可能会想到说哎我们有没有
一
些这种
必要的支持，
哎，一些支持啊，
嗯，
对，包括一些这种绿色通道啊，
嗯，
因为像大家知道的有一些这种你买一些保险它可能会附加有一些增值服务，那这个增值服务的话如果说抛开这个保险产品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第三方一些机构，而这些资源的话在保险这个行业因为它承上启下它也是属于这种大健康或者这种风险管理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行业的话，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资源和一些对接的一些这样一些机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尽心的去把这些机构和资源推荐给他，那至于说后续相关的涉及到这种保险可以发挥的这种费用补偿啊这些的话那可能也只能是一声惋惜吧，嗯，
对，我觉得刚才你提了其实我是觉得说了两方面，第一个是对自己的这种觉察和思考是吧，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自己呢对待各种的情况来说应该是有更好的一种就是处理方式吧，让自己更自洽一些，对待可能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些客户或者准客户或者说有可能再也成不了我们的客户的客户吧，我觉得可能也是做一个类似于这种刚才我们说的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角色和客户的角色然后我们既有联系有协作也有相应的这种边界感，让他就是说因为确实其实我是看啊就是如果说看这个职业的话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纯销售类的工作啊，因为它我觉得它更多的真的是说就一个人的家庭的或者企业的一个风险咨询顾问啊，它因为这些都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一张答卷，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都有各种自己独特的这种情况嘛是吧，你需要去给他定制相应的方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对要求我们自己其实尤其是一些这种产品然后呢可能是保一辈子或者是保几十年，这是一个客户把他的这种信任或者后半生然后托付给我们，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也好或者说是我们是要背负的啊，我们有时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有这种职业的这种这种合规的要求也好或者职业的操守也好，我们不仅仅是说对这一位客户对吧，我们要被我们所有的这种已经然后成我们客户的这些客户要负责，还有一个有可能我们要对我们在职业生涯当中将来的这些客户也要负责对吧，这是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去做，比如说我们也会去主动的去说这个客户可能真的就是不适合我们这个可能就不适合保险或者说他也不适合我们的这种服务风格，那我们可能就是说提供不了相应的服务，可能这也是一种情况吧对吧，
对
我是觉得可能就是说我也赞同刚才清辉说的那个意思啊，其实转型发展在金融的这个三驾马车里面这么有争议或者让人第一印象感觉都不太好的这么一个行当里面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挑战的
对吧，
对，但反过头来想啊，有挑战的带来的当然也有一些机会啊，这是尤其是现在的整个行业在转型发展啊，整个行业也在去包括是从业人员的这种要求也好或者说监管的各方面的这种要求也好，其实我是觉得保险绝对不是说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说这个门槛很低哎，或者怎么样的话哎，谁都能做，真的不是这样子的话，因为刚才也提了清辉然后转型其实做了8年左右，然后我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10几年，然后现在呢就是说到一线然后去直接面对这种客户，其实我们自己就是也都探讨过，其实我们对这个行业都没有问题，我们都认可，但是呢确确实实就是说离开既有的那种一个环境各方面都比较稳定，然后呢我们去到了这么一个不确定性可能大大增加的这么一个职业来说，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身份的认同啊认可呀，或者说我们自己也是需要就是说如何去跟自己相处啊，如何去面对这种眼前熟悉的这种 亲友啊，他们的一些这种质疑也好，或者哈、啊，或者这种有色眼光也好，其实是带着很大的一些这种挑战呢、啊。我觉得是这样。
是
当
的，
然，
是的。
这里面可能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这些客户或者说准客户吧，或者他们带来的，因为他们各种各样的这种性格啊、脾气啊，是吧？各种情况都
对，
有啊，有这个直接很干脆的，直接就拒绝你，给你说 no。我觉得这还好啊，是一个信号的。还有那种就是本来就聊得挺好的，突然之间就是消失了，沉默无语，再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回复。当然了，我们不排除这个过程有可能我们自己有做得不到位的情况啊，或者怎样，是吧？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对方的一些这种问题，我是觉得可能需要一些更客观、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式，要给这些客户啊或者准客户的这种沟通啊和交流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如果说没有很好的这种认知、觉察和思考，包括就是去做一些我们优化的一些这种服务流程或者怎样的话，要不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太内耗了啊，对吧？对，我觉得。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
对，
私信我们
是
哈。
的，是的，也欢迎大家，然后帮我们去转发这期节目，也欢迎大家觉得这个节目比较有意思，能帮到其他人，能欢迎大家帮我们转发。
大家也别忘了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好，哎，好，谢谢大家，
好，下一期再见。
下一期再见。